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借着这段时间，在你的里面来思想哥林多前书上面所告诉我们的话。求你保守赐福，叫我们借着这经上的话，从你那里得着领受，有在你里面的开启和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从第八章开始读我先来读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不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因此基督的打死的那软弱弟兄，你就用你的知识强你们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用；不是肉，你们叫我弟兄跌倒。但在世界里智慧在神还是难得。我们身上记载说，你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等一下，我们是我们读我们第八章十三节。
你的叫我弟兄跌倒的
照明。好，那我们就来先来看第八章哈，因为第八章开始讲，然后中间插进来一段话，然后再会继续讲哈。那这一段呢，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是一个大的段落。那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第一节。那么第七章第一节讲到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就表示呢这边有一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写信给问保罗的意见那这边呢前面那个是婚姻的关系。第二个提到的是吃祭偶像之物。好，吃祭偶像之物呢我们先把背景讲一下。以前的人因为他们是拜偶像多神的，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像台湾这边的庙会是相似的就是呢会借着庙会的机会来大吃大喝那么吃喝的东西呢一定是先祭过偶像，然后才在这个庙那边呢来吃。所以这里讲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就是在庙里头吃所以我刚才讲这跟我们民间的习俗很像就是庙会的时候呢，在庙会那边办桌，那么呢很多人在那边吃吃这些祭过偶像之物。好，那么祭偶像之物当我们来想到能不能吃这些食物的时候呢保罗首先在谈了，在回答他们所问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就先谈一个重要的观念， 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知识跟爱心，知识跟爱心。当我们在谈知识来应用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要考量的很重点是爱心啊，爱心就是我们有知识，那我们知识啊，怎么样去应用我们所认为的知识啊？虽然我们的知识啊，彼此的想法不会完全相同，但是呢，当我们有知识要去使用它的时候，那么保罗思考的重点是在爱心啊。那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事情也是一样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啊，不在乎。在乎公义，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他看的是要按着这个爱人的道理行，这是在罗马书十四章讲的。当我们讨论到这个有些人说可吃，有些人说不可吃，有些人说日子重要，有些人说每天都重要，在有这些纷争的时候，保罗讲的一贯性的原则就是这些知识我们个人都有，但是呢，知识不能够代表爱心哦，知识也不能够凌驾在爱心之上。所以第一节他就先讲，我们都有知识，每个人都会对吃不吃既有相的物有他的看法。那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当我们来谈凡事都有都可行的时候，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行，那到底是怎样？他说知识呢，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知识，我们就变成自高自大，那么保罗说真正能够造就人的是爱心，是爱心，不是用知识知识，而是用爱心来造就人。好，第二节就回应第一节的下半句，就知识为什么叫人自高自大？因为我们人所知道的知识仍然是有限制的，所以他这里就讲，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他说按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的极为有限，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更严格的说，我们还是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点东西而已。所以呢表示说真的讨论到知识的话，这个知识实在太广的，太高深了，太宽广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都非常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如果我们就以自己拥有的知识就觉得就是这样的，那这样我们就会自高自大。好，那么讲到爱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一节是要讲到说，我们如果有知识就要问了，这知识能够叫我们爱神吗？或者说我们是因为爱神来持守我们所知道的吗？所以这里就讲到爱心可以造就人，造就人。但是当我们用爱心造就人的时候，要去思想爱神是他的前提，我们如果爱心去造就人，那我们的出于一个本意是因为我们爱神。好，那如果我们爱神的话，那这样的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也就是说，一个爱神的人是神所认识的，或者神所选召的。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那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所召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就是所以是神所知道的人，神所认可的人。好，所以一到三节保罗先讲，当我们来思想一些事情可行不可行的时候，那么保罗说，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有限，先看清楚我们的知道的知识有限。第二个，我们要看我们对人有没有爱心，第三个，我们要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爱神，所以他先讲这三个部分，一个是面对知识，一个是面对人，一个是面对神。知识是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些知识的，它是不是让我们觉得自高自大，还是说我们有这些知识的，我们仍然有谦卑的心。那么一个是对人，当我们做某些的说应当这样应当那样，我们对人有没有造就，有没有爱人。再来一个，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是让我们爱神还是怎样。所以他先讲，先让我们先清楚三个面向，知识、爱心跟神的关系，三个面向。然后保罗接下来第四节才开始回答，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那么祭偶像之物啊，先讲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要拿出来讨论，因为他拜过偶像。好，那偶像是什么，他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那么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或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借着他有的。好，保罗先讲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虽然世上的人会造出许多的神，会造出许多的神，或者在用天上，或者用地上，或者用许许多的称号啊，用他们来当神当做主，但是呢偶像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不是那个真实能够拥有这些称号的。真正拥有神称号的是我们的父，真正拥有神称号的是我们的父。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本于他，本于他，本于他就是从他而造，从他而来，从他而造，从他而来。那么呢，我们也归于他，归于他讲究的就是我们也是为他而活，我们也是为他而活，也是属他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本于他，是从他而来，我们都归于他，是以他为主。所以呢我们都没有那个，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可以在当中的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做一些思想做一些思想。那么呢，如果讲到神，那么他是父，所以万有从他而来，那么我们也归于他，就是我们也是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属他的那如果讲到一位主，那就只有那一个道成肉身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只有一个耶稣基督，耶稣借代表他道成肉身，基督代表他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他如果要称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一个救赎我们的那一位。而这个救赎我们的这一位呢，他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也借着他而有，而有就是有这一个新的生命而可以有这个永生，讲的是我们从他得生。所以如果讲到神，那么万有都本于他，也归于他。如果讲到主，万有是借着他而有，也是借着他得生这样子才是神，才是主。好，我们基督徒有这一等知识但第七节说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就是说偶像呢无论人怎么称呼这个偶像，给他什么样的名称，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好，我们继续讲我这边再重复一下，第八章一到三节先讲到，当我们要来谈祭偶像之物的时候，这个 等一下我们继续用这个原则哈。这原则第一个就是知识啊，我们必须要认定我们有的知识都是局限的，都是不完全的。第一个是我们要，第二个我们要看对人有没有爱心可以造就人啊。第三个我们要思想啊，我们是不是爱神啊？所以要先思想这三个面向以后，那再来谈啊问题怎么样做啊，怎么样行。所以他先讲祭偶像之物，那么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有很多人，那么呢把这个在天在地啊，用很多名称去做了很多的神啊，很多的神，所以这就是偶像啊。那偶像呢啊，当他们弄了很多神认为是偶像的时候，那么是不是真的是神啊？保罗在这里讲没，不是。因为如果神，神只有一位，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万有都是本于他也归于他，就是万有是从他而来，那么也是要归属于他，归属于他。也就是说万有都是本于天父的旨意而有的，而受造的，所以这个要弄清楚。第二个，如果有称作主的，他说主，真正的主只有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为什么他成为主？因为他把我们都买来了，我们都被他买赎回来，所以是他买了我们，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什么主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都是因他而有啊，万物借着他而有，我们也借着他而有，意思我们借着他得生命得生。好，这是我们啊一开始讲到一到六节啊，要记得哦，要先认清楚我们有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人是不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还有我们跟神是不是爱神啊。那这三个我们都放在心上。再来就是当我们讲祭偶像之物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偶像是什么，那偶像不是神也不是主，好，我们先弄清楚。好，第七节讲，虽然偶像不是神，偶像不是主，但第七节说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好，保罗又回到知识了，所以表示知识不是不重要，对不对？好，知识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啊，每个人知道的知识啊会有不同啊，所以有人因为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呢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拜惯了偶像就是啊他过去是拜偶像的，所以现在继续以过去的思想来做思考啊，这个叫拜惯了偶像啊。拜惯了，惯了就是变成一个习惯啊，变成一个啊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认知啊。好，所以这里讲拜惯了偶像啊，就是当一个人过去拜偶像，因为常常这样做啊，然后呢继续用这样的思想，就以为偶像是一个神明或者是一个主啊，那么就以为所吃的啊是祭偶像之物。所以呢啊，这一句话我们不太容易懂，因为它明明就祭偶像之物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说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那保罗先前讲的是什么？偶像根本是不存在的东西嘛，懂吧？偶像比如说他称这个偶像是什么什么神明，那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它可能是金子做的，可能是石头雕，可能是木头刻的，那么呢它只是一个东西而已啊，不是那个他们所宣告的那一个。所以保罗讲，你说它是祭偶像，其实它啊根本没有祭到偶像啊，严格说来是没有。因为偶像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你拜它也是什么？也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好，等一下下燕姐你那边关掉一下，谢谢。好啊，所以 人不都有这等知识？好，好，这样你明白吧？比如说啊，我就用人一般人，比如说他拿去卖土拜土地公，对不对？那土地公事实上是不存在，所以你拿去拜他，事实上是怎样？有没有拜大？是没有，是没有。所以保罗说，有人以为所吃的是既偶像之物，但事实上是没有拜大。所以呢，啊，他们的良心竟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软弱的意思，就跟罗马书第十四章讲的，啊，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的软弱一样，啊，他软弱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是拜过偶像的，那么呢，啊，他会觉得如果去吃它，他会感受到自己是犯罪的，啊，犯罪的。啊，但是知识是什么？知识告诉他，如果你真有知识，知道说，反正那偶像又不怎样，又不存在，所以你拜过他，跟没有拜过他是怎样？没有两样。所以保罗说，但是人的良心是因为过去拜惯了，所以用过去的思想继续的这样子来思考，所以他觉得如果他吃的东西是拜过偶像，他的良心就觉得被责备了，哦，责备了，哦，因为他软弱就是他顾忌很多，哦，顾忌很多，也就污秽的。好，这很有意思哦，啊，因为你的良心感觉到污秽的，哦，感觉到污秽的，哦，啊，这是一种感觉，一种那里面的感受。好，啊，所以他就觉得污秽的，污秽的。那污秽的结果是什么？污秽的结果就十一节讲的，它会沉沦，沉沦就是灭亡，哦，就这样，因为它就受伤了，哦，就跌倒了，就担心害怕恐惧不安了。所以啊，保罗为什么说这样子很不好？因为在基督里本来是安息的，是有平安的，有喜乐的。但是一个人他以为吃的东西是拜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他的心就感受到我犯罪，我得罪神，我污秽了，啊，他就有不安担心害怕。好，那保罗第八节讲，其实呢，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啊，看重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啊，就是你吃东西啊，你手说我这个吃，我这个不吃，哦，这个叫食物，哦，你啊，在当中啊，有些吃有些不吃，那你觉得哎，我很谨守这些有没有洁净的食物，这样子我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他，哦，所以保罗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就是说食物不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的重点，重要的不是借着食物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怎样也不会更完美。无意的意思说我们不吃也没有关系，我们守食，意思是讲说食物呢，你守吃食物不，有些吃有些不吃，你守一些规条不会让你更完美，知道吧，不会更完美，你不吃也无损，你吃也无益，就是说不管你吃跟不吃啊，都不会影响你什么，不会让你受损伤，也不会让你更完美。好，所以第八节是一个要紧的，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保罗后来就讲到万物都是洁净的，万物都是洁净的。那么呢，啊，这个保罗在提多书的时候呢，就讲的，哦，第一章十五节说，在洁净的人，万物都洁净了，哦，洁净了，哦，所以在洁净的人，万物都洁净了，哦，洁净了。所以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如果你真要讲知识，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哦，在这个洁净的人啊，凡物都是洁净的，哦，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食物本身来讲啊，并没有 并没有人以为说啊，你拜过偶像这个东西就变成不洁净了，没有、哦、主要的会有洁净或不洁净是人内心的一个认定、哦、你内心的认定，你觉得 吃了这个就不洁净，那 你认定了你就会觉得吃了 就不洁净、哦、所以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讲过，我读一下十四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切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东西呢本身 我刚才有强调，东西本身没有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所以你吃或不吃、哦、都不会让你啊亏损，也不会让你更加完美，知道吧？我讲的是在亲近神这件事情上头、哦、好啊，所以这边一到啊三节，记得、哦、一个是讲知识，一个讲爱心，一个讲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哦、所以保罗先讲知识。从知识来讲的话，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主，其他都是空的，空的不实质存在的，所以你去拜他也是空的、哦、啊比如说啊我们很多人啊这个祭祖先的时候拿东西去拜，对不对？说给他吃，其实他真来吃过吗、哦、因为他的灵已经不在这世上，他也不会过来吃、哦、所以只是人的一个想法、哦、人的一个想法，人并没有真真实实的偶像，并没有来吃，所以祭偶像之物、哦、根本啊，偶像不会来吃的、哦、那么呢但是人啊，记得哦，知识跟人的良心是相连结，知道吧、哦、知识跟人的良心是相连结的。怎么说呢啊，怎么说呢啊，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哦、简单的例子啊，以前啊我们到啊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准备饭食，哈、哦，饭食。那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桌子，哦、所以把饭一碗一碗盛好摆在那边，然后上面要摆筷子，所以就很难摆，因为他们的饭都盛了很大碗，不像我们可以筷子就横放在这个碗上面，哈、哦。他们就把筷子一双一双这样插，哈、哦，一摆完筷子这样插。啊、每一个都这样插在那里、哦、好，那么呢、啊、跟我们去的年轻人呢一看到这个景象 就说怎么会这样、哦、怎么会这样，怎么把筷子倒插在白饭上面、哦、我说你不要想，你就去拿起来，然后他就看到、啊、大陆的这些弟兄姐妹一碗一碗拿起来吃都没有什么异样、哦、其实这叫知识跟良心，知道吧？你的人，我们台湾去的人为什么会有觉得有一点过不去？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景象会想到什么？那碗饭是拿来做什么？
拜偶像。
就是当一个人过世了，是摆在他的脚下面的，对不对？脚尾饭是这样摆。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人，他就没有这个联想。没有这个联想，他的心就没有这个不安，这样懂了吧、哦、所以有这个联想的人才会有心的这个不安、哦、没有联想就没有不安、哦、所以保罗的意思、啊、用这个例子你就可以去想，因为他有这个拜偶像，过去拜偶像的习惯，有这个知识，有一个他的想法，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居然、啊、以为这是真的拜偶像的东西，所以他就吃了就会怎样不安。 好，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先来思想的。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知识，偶像算不得什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知识，就是食物不能够叫我们亏损，也不会叫我们更完美，如果我们守食物的条例的话。我们知道这些，好，那表示我们很自由，这样的人吃可以吗？可以，不吃呢也可以，很自由，对不对、哦、因为你这个偶像根本不存在。好，第九节，那你要谨慎， 因为你有这个自由，知道吗？自由就是你有这个知识带来的权利，这个知识带来的权利。好，你说我是自由的，好，因为我有这个知识，我有这个认知，所以你这个自由是从你的知识带来的一个权利，啊，权利。那么进城的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好，知识带来权利，好啊，这个我们常常会用，啊，比如说你开车出了状况了，对不对？出车祸就是看谁有什么，谁有路权，对不对？啊，因为他有在规则上赋予他的权利，所以你有这个自由，所以说啊，我可以吃，我可以不吃，我不怕。好，但软弱的人就成了绊脚石了。软弱的就是什么？就是前面讲的，啊，良心既然软弱，他觉得偶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啊，你吃呢啊，怎么会啊？等于是说你就在加入拜偶像的行列，啊，所以呢，你如果可以吃可以不吃，你有这个自由。那如果有人见你有这样知识的，哦，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好，佛才讲的，这是当时的习俗。拜过偶像的就在 偶像庙那边啊，大家就一起吃的，哦，那么他的良心软弱，然后他看你吃他也去吃，吃了以后可是他又不安，那这样子就不行了，因为他就因你的知识沉沦，沉沦这个字就是属灵上的灾祸，属灵上的一个啊灾害啊，就受到的一个啊在属灵上的灾殃，知道吧？好，那么你有这样的知识，你有这样的放心的去做，可是呢，软弱的弟兄也照你去做。但是他事实上软弱了，不安了，内心就污秽了，哦，污秽了，所以你就得罪弟兄，打击了他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他们的软弱的良心就被受到啊伤害，你就得罪基督了，得罪基督，因为他也是基督的，属基督的。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想知识的时候，我刚才讲的一个是对人有没有造就，对不对？那如果你伤了人，就对人就没有造就，对人没有造就就没有爱心了，就没有爱心，哦，所以保罗十三节讲，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永远不吃肉不是说以后都不吃，就是说我在那个情况下我就不会吃，哦，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哦，好，这里就是讲到，如果一个人认为吃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他有自由吃，这是对的，哦，但是呢，我们要谨慎使用我们的自由，哦，记得，哦，我们基督徒有自由，但要谨慎的去行使它，哦，不管在其实在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哦，那么我们的自由不能够使人跌倒，因为绊脚石就让人跌倒，所以别人看我们的样子就想学，就以为怎样，那我们就有可能使别人什么跌倒。好，所以第八章开始保罗先讲一个啊，讲一个啊，我们弄清楚弄明白之后，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事实，知识跟良心是相连结的，刚才有讲啊，良心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认知，所以知识会产生里面的认知，那这个认知既然有了，所以如果我们违背这个认知，我们良心就会不安，哦，不安就觉得受污秽不洁净，哦，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样子不行，这样我们就在受到属灵上就有灾祸，哦，因为得不到安息啊，定罪自己，哦，这样子就让人受伤了，哦，好，所以这里呢啊，再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讲哥林多前书在讲属灵的事，对不对？在讲属灵的事，所以属灵的事这边前面第七章讲到婚姻关系，那么 要记得婚姻关系是属灵，怎么样从属灵的面向去看婚姻关系、哦、所以这是第七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是用合一做要紧的、哦、然后属灵的位分要记得，我们蒙召是什么位分啊，这边大家也要记得，从人看是你在世上的位分，但是我们归于基督就是一个属灵的位分，属灵的位分。那么这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啊，世上啊有啊嫁人的生孩子的啊，就是她是妈妈对不对，她就有母亲的位分，好，这就是一般的位分。那基督徒看母亲的位分不是单是这样，它是一个属灵的位分。所以这个位分呢，当我们在这个婚姻中持守的时候，儿女就是洁净的，就是被悦纳的，所以这是属灵的位分、哦、同样的知既偶像之物啊，知事的事也是一个属灵的事、哦、属灵的事。那么属灵的事不是单在知事面，而是要跟爱相连结，相连结对人对神有没有那一个爱，那这才是啊真正要紧的事啊。那从这一段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知识，但要记得知识跟良心是相连的。如果别人没有这个知识，那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去行使我们的自由，很可能就伤到人的心了。那我们因着爱人的缘故，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权利。我刚才讲自由带来有权利对不对、哦、有权利，那我们就要愿意放下这个权利。好，这样可以吗？好，
宇哥，我看那个是接下来就讲那个祭偶像。那以前啊，我记得就是其实犹太人那时候旧约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拿香的，对吗？
他们魂烧的是香、哦啊、跟我们的做成一柱一柱的香、啊、不太一样。他们是那个叫什么，一般我们现在在点那个沉香那一种、啊、混状的、嗯、
那为什么要就是烧香
啊？其实香在旧约里面，香是用它来做一个、啊、表征、啊、表征，就是用这个、啊、它第一个它是一个馨香的味道，闻起来的味道，用这个来表达、啊、表达对它所敬拜神明 的一个虔诚、啊，然后用香来代表他啊，向这个神明的祈祷、哦、所以香这个东西很早就用了、哦、以色列人很早就有这个，或者说外邦人很早就有这个。
是我们现在我在新约时代，我们
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祷告就是香。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哎，我们现在没有点香，我说有，我们每一次祷告就是一个香。
所以我也很困惑，这个香跟灵界会有关系吗？
其实啊、香是灵界的东西、哦、我要记得撒旦是灵界的，所以他一直用灵界的模仿神来迷惑人，所以他这些他都有。
模仿神就是说，
就比如说献祭的事，你看他们也献祭、
嗯哦、
对不对、哦、他都模仿照着做、嗯、然后你看到回教他们就不烧香，不用这个了，他们改做什么祷告了。好，那我们就先来读第九章，好，第九章，因为第九章我们会继续来谈。 啊，第九章我们会继续来谈，因为啊，要从这个吃祭偶像的物，一直谈到这个逃避拜偶像啊，拜偶像啊啊，就要从这个自由继续谈，啊，自由继续谈，好，知识跟爱心啊啊，继续谈。好，我们从第九章我先来读第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冠。保罗要继续谈的时候，他知道啊，大家还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会继续去思想这个知识跟自由，知道吧？哦，知识跟自由，那人就会去思想。比如说，有些人听到到这里，他就会说：“那我们就让这些没有知识的告诉他有知识就好啦，那有知识的他不就自由了吗？对不对？”但是你知识会不会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原来的思考不一定，因为他担心害怕还是什么，担心害怕。有些人知识给他他就可以，有些人知识给他他还是怎样不行，哦，还是不行啊。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曾经有弟兄姐妹说一个老人家 啊，要是医生说他眼睛有白内障，开个刀就好，对不对？那如果以现代人的知识来说的话，开白内障是什么？
小手术。
小手术啊，对不对？可是对这个老人家，他觉得说眼睛哪里可以开刀，他就过不去。所以无论旁边的人怎么样啊，劝他是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啊。就是你用知识说服不了他，啊，所以啊，不是说我们有知识的都可以讲的，大家都可以懂，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真理的知识的时候，要记得啊，要记得我们要谨慎，要谨慎使用真理叫我们自由，但这个自由呢，不是随心所欲的那一种自由，这个自由是做仆人，做仆人爱人服侍人造就人的自由，啊，这个自由最重要的就是在爱里面真的自由，啊，真的自由。好，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不是叫我们可以啊想怎样就怎样，不是，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啊，什么样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个可以自我节制的自由，啊，我再讲一次，这个自由就是有圣灵果子，啊，自我节制自我管理之下的自由，啊，而不是啊我想怎样就怎样甚至放纵，都不是，啊，真正的自由是会结出圣灵果子的。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啊，不是保罗会这样说，我们看保罗说，啊，当一个人说自由的时候，就是我是怎样，知道吗，啊，我是谁，啊，我是怎么，啊，就是当一个人为自己来讲权利的时候，就会讲说我是谁，啊，我是谁，对不对，啊，当你被人家冒犯的时候，比如说你对你的小孩说我是你妈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我是谁，我在什么位份上，对不对，我有什么权利，哦，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呢的时候呢，保罗说我是自由的，我不是自由的吗，意思就是说我是自由的，对不对，我不是使徒吗，就是我是使徒，哦，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就是意思是我是见过我们的主啊，你们是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其实他的问话其实都是反问句，好，答案就是要我们知道确定他说，保罗说我是自由的，我是使徒，我是见过主耶稣的，你们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啊，我真的是使徒，别人不一定认同我是使徒，但你们要总要认我是使徒，啊，为什么，因为我把你们带到主里面来，所以你们就是我是使徒的印证，啊，就是凭据，啊，凭据。好，所以第一到二节就先讲，保罗先讲一件事，我是，哦，好，记得哦，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我是，哦，我是，哦，啊，我是，哦，啊，好，那么如果有人旁问我，我就这样分述，意思是说有人对我有质疑，我就这样为我自己做辩护，哦，我又为自己做辩护，所以保罗后面第四节讲，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啊，有，哦，所以第四节说我们有权柄靠钱呼责，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取信主的吗，意思就是我有，所以你看，哦，保罗讲话蛮有意思的，一到三节讲什么，我是，然后第四节开始就讲怎样，我有，我有，对不对，是不是，哦，我有，所以他讲话蛮有意思的，哦，其实他的 第五节说我有，我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我可以带着她一同，在福音的路传福音的路上，对不对，跟好像其他的使徒主的弟兄就是雅各犹大，哦，还有基法就是彼得，所以其他的使徒当年他们外出的时候有带着自己的配偶走，哦，一起走，哦，那么唯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意思就是我有权柄怎样不做工，不做工就是在做外面的工作，哦，外面的工作，哦，我有，所以保罗讲我有，哦，我有权柄 不做外面的工作，但事实上保罗有支帐篷， 哦啊、为自己赚一些钱养活自己。好，所以一到六节讲自由是什么，是我是，还有呢我有、哦、我是什么身份，然后呢我有什么样的权利，这样知道吧、哦、当我们讲自由就是谈这两个、哦、谈自由就是这两个、哦、所以你看现在的人争取一些权利都是我是我有、哦、就是这样、哦、就这样。好，那么第七节开始讲，保罗就讲，那么有谁当兵不自备粮食，当然不行啊，你当兵还自备粮食，那这个兵没有人要当，是不是？如果你去栽种葡萄园不吃果子，那你干嘛栽、哦、你然后你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这也不可能嘛，对不对、哦、所以意思就是啊，我是什么我有什么，这是都很合理的事，知道吧、哦、就从知识面来讲这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好，所以第八节保罗继续讲，我讲这些话不是只有人的意见哦，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律法就是神的意思也是这样、哦、人的意思是这样，神的意思也是这样、啊、然后他就举了例了，举什么例？摩西在律法上说的话，他说、哦、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哎，这个蛮有意思，这是生命记二十五章四节讲的话，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讲的话就是说啊，以色列人要记得，你让牛啊在啊这个禾场上啊，禾场上，那么呢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啊，在那边工作的时候要怎样，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意思就是工人得工价是什么，应当的，对不对？哦，这样才是合理的啊！所以牛也是一样哦，他替你做事，你也不能让他饿着肚子，哦，饿着肚子。所以你让他在那边踹骨的时候，他嘴巴会吃草，对不对？哦，吃草，那你不能叫他不动，哦，你不能把他的嘴合起来，哦。所以神是不是只挂念牛？当然不是，意思就是说神挂念我们，挂念我们。所以一个人耕种，他为什么努力去耕种？因为他指望啊收割，对不对？那一个人去打场，就是打粮食，为什么打粮食？因为他也指望得粮食、哦、这个打粮食我们现在人比较不晓得、哦、因为我们现在的稻谷都是机器在收、哦、机器在收，以前的人呢啊，这个把谷类收起来以后哦、要先放在这个禾场上面，然后呢叫、啊、牛去踩、哦、就是把那个谷子打踩下来、哦、那我们是用那个用一个机器去把它打下来、哦、打下来，那么打下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用鼓风机去吹，把那个青的吹走，那实质的那个有米的那个谷子就留下来，所以这个叫打场。所以你为什么去耕种？因为你渴望将来可以收割。你为什么去打场？因为你希望能够得着这些谷子。好，所以保罗说十一节，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当中、哦、当然也指望怎样收割，这两个收割，一个是你们从福音得好处，一个是什么收割？奉养肉身之物，就是说我们在你们当中做属灵的工作，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有时间为自己养，自己来这个得着啊属这个物质上的供应。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那么就从你们收割供养肉身之物，这算大事吗？意思就是这个事情难道就啊就是？啊，大的不得了，你们意思就是你们做不到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啊，就是提醒他们啊，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更何况我们呢？好，那么保罗讲这个话是要讲到后面的话，保罗讲的是啊，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蛮特别的，哥林多教会其实是蛮富足的，但是保罗一直没有拿他们的。没有拿他们的奉献，这个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会讲、哦、奉献。 所以保罗这边其实已经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如果你们有知识，你们有自由，那么你们就知道啊，自由在职分跟权力上你要去思考。那如果保罗有这个职分，他就有这个权力。但是呢，当哥林多弟兄姐妹谈这些知识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他们有为保罗设想？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就讲没有，那就没有，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知识怎样？不够，知道吧？不够。所以一个人自以为有知识，为什么说按照你们所知道的人是不知道？意思你有很多东西没有想到，没有顾虑到，没有思考到。你考虑知识不是只有这件事的知识，还有它相关联性的东西，有没有去想到？好，所以保罗这边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啊？当我们讲谈自由的时候，那么要谨慎啊。那么他开始从这边先讲，我有权柄，知道吧？先谈两个哦。然后再来思想，再给读的人去思想，你们有没有这个知识？你们有没有重视别人职分上的这个当有的权柄？保罗先给他们想，然后就告诉他们，那么呢，我们没有用这个权柄。好了，那这句话，这些话的，其实是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领受保罗的一些从圣经来属灵的教导的时候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领受属灵的真理的话，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反省自己，要不然就会纯粹只剩下知识而已，而变成自高自大。好，我再讲一次，我们领受属灵的真理常常要反省自己，要不然我们领受的一堆知识会让我们自高自大。当我们反省自己，我们才会去思想到我们有哪些亏欠，知道吗？你看保罗就在提醒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你们一直在讲知识，但是呢，你们的亏欠是什么？亏欠是什么？你们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吗？保罗就提醒他们，如果你们很有知识，你们怎么会那么亏欠保罗呢？亏欠巴拿巴呢？好，所以这些话都给我们去思想。好，所以当我有些人，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我有这个自由，我有这个权利啊，很可能啊，我们都对，也都实在是对啊，但要记得啊，当我们都对的时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要多思想一下，特别都能够叫我们做一个反省，做一个反省，对人有没有亏欠？对人有没有一个亏欠？如果我们对人有亏欠人的话，那么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好，保罗就讲，我把属灵的种子扎在你们当中，那应该收一些养生之物，可是保罗没有，为什么没有？啊，我们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阻隔就是路被挡住了，他要继续传福音，但路被挡住了。保罗说我没有用，哇！所以呢，保罗在这边呢，啊，其实是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好，十三节保罗就继续讲，从旧约去看，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所以你从旧约的律法去看，利未人，利未人祭司，对不对？吃什么？就弟兄姐妹的奉献嘛，就弟兄姐妹给他们的奉献。所以十三节就讲，旧约的律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为了神的事劳碌，那么就从弟兄姐妹的奉献中得到供养，是不是？你吃殿中的物，坛上的物，那所以主耶稣也这样命定，这样命令叫传福音的靠福音怎样养生。所以当有人常常问说，我们 啊，全职传道跟一般弟兄姐妹也是传道人，差在哪里？就差这里，我们是靠福音养生，靠福音养生，啊，就是说我们不再做世上的其他的工作，啊，主要就是靠福音养生，所以这是主是这样命定的，命定的，啊，命定的。那主在什么地方这样命定？主在什么地方这样命定？记不得主差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就叫他们怎样，什么都不带，对不对？这叫主的命定，就你们什么都不要带，你们走到哪里就会供养你们到哪里，哦，所以这个主是这样命定的，就是主当年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了，告诉他们。所以啊，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当年做的事其实就是对后面的吩咐。好，第十五节，但这权柄我却没有用过，哇，所以保罗说我可以这样用，哦，我有权力，但我没有用，哦，那么呢，我写这话不是要你们这样待我，哇，保罗说你们不要，我写了以后你们就赶快拿奉献给我，保罗说不要，我宁可死，哦，也不要叫我所夸的落了空，就是说我所夸的就是他啊，他以你为荣的，啊，他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你们这样待我。好，好，啊，最主要他就是，这是一个很有，保罗在这里讲，他会跟哥林多弟兄姐妹讲不可，讲了以后他又不接受他们做，啊，不接受他们做，为什么？因为啊，他也已经有这样认定了，不拿他们的。好。保罗接下去讲，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都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这里是讲自由，知道吧？自由就是说神召他做一个福音的执事，福音的使者，啊，做基督的仆人。那么啊，从一个角度上是不自由的，因为不得已，对不对？哦，这个保罗在写这个话的时候蛮有意思的，就是我是不得已的，就是说我不自由，对不对？前面在讲自由嘛，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为什么？我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没有这个自由传跟或者不传，对不对？好，哦，然后呢，我不能不传，为什么？因为我不传就有祸。好，哦，保罗没有跟我们讲有什么样的祸，对不对？但是他知道不传就有祸。那什么样的祸？就是没有被基督得着，知道吗？就是上帝托付给我，我如果不去的话，我就没有被主得着了，哦，我就没有被主得着，我就枉费了，就浪费了主的预备，知道吗？有祸就是这里就是枉费的，枉费啊，这里这个枉费的意思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有祸是对这个人来讲就是你徒劳无功，徒劳无功啊，啊，比如说法利赛人有祸的，哦，什么祸？因为徒劳无功，哦，徒劳无功就是如果我不传福音，那么呢，我这一生所追求的、所努力的、所付出的，那就怎样，徒劳无功。好，我再讲个例子，法利赛人的例子很容易懂。主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就是你们徒劳无功，你们把生命都浪费了，做的那些事情对你们一点帮助都没有，这叫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么呢？啊，再讲一个比较强烈的，容易懂的，记不记得以斯帖？莫迪改跟他说：“你是王后的未婚，就是为现今的机会，你会讲不可，对不对？”那你说，我如果不去讲，那不去讲你就有祸，啊，你要灭亡啊！这是莫迪改用的话，啊，因为徒劳无功，为什么无功就灭亡嘛？所以不是没事哦。法利赛人徒劳无功不是没事，后面就是灭亡， 你说啊，我徒劳无功就徒劳无功吧，哦，那如果真徒劳无功也好像还好，那不是，你徒劳无功最后就是什么？灭亡。所以保罗就讲哦，我是不得已的，不传福音，那我就枉费，枉费什么？枉费主的救恩，知道吧？枉费主的带领，枉费主的预备。好，你看，啊，圣经呢，啊，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受过割礼，他严守律法，详读圣经，其实这些都是神的预备，知道吧？然后神又给他光照。又给他光照，你看多少人，多少人有这等这个福分。那神这样预备，他如果不去传福音，那就怎样？就浪费了，就浪费了。所以啊，保罗反过来想，裸露甘心做这些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你可以看到没有？当我们讲自由的时候，会。想到很有意思的自由呢，另外两个你要去想的是甘心，一个是责任，蛮有意思的哈。自由一个甘心一个责任，这三角关系知道吧？你有自由没有错，但这个自由啊，为了责任，你甘不甘心？你为了责任你不甘不甘心，那责任是带来上帝的托付，对不对？好，责任是神的托付，那你愿不愿意为神的托付那么呢甘心的自由？这蛮有意思的。好，本来是责任的托付，你就觉得啊，这就是重责大任了，对不对？但保罗说不是，你要有甘心的自由，你要愿意去做，而且甘心去做，啊，这是蛮有意思的，啊，你可以，你如果说我就不想做，那你就有祸，啊，那你说你要勉强去做，那么可惜的，知道吧？反正都已经做了嘛，对不对？都已经做了，那你为什么不肯甘心的去做？好，甘心的去做，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所以你既然要做，那就甘心的去做。如果神的托付，那你就甘心的去做。所以保罗就讲，那我就是一个想法。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非传不可。但是呢，虽然非传不可，但我就甘心做这件事，因为啊，我会得到赏赐，得到赏赐，不能不甘心，因为这是责任已经托给我，所以甘心的另外一个面向是，神看得起你，知道吗？这是神有托付，另外一个思想就是神看重。神看重你，神看得起你，神看重你，神信得过你，神信得过你。那你想，如果上帝都信得过我，那我要不要好好去做？
这是我面对的是人啊，就算你做得很好，你还是不甘心哦。
其实保罗面对哥林多，我们读到后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甘心还真不容易，知道吧？很不容易，甘心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那个是后面就讲，那叫做仆人。真正的甘心是做仆人，有没有？十九节，我虽是自由，无人管辖，但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个甘心啊，很不容易哦，啊。做众人的仆人，就做最卑微的，啊，还要甘心的去做，哇！所以保罗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哎，这个赏赐蛮有意思哦。我们先讲赏赐。他说：“我甘心去做，就有赏赐。那我赏赐是什么？就是我有传福音的权柄。 传福音的权柄。上帝一直让我有传福音的权柄。这个是要紧的事。因为马太福音大使命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对不对？所以传福音的权柄呢，已经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甘心去做，才继续有这个传福音的权柄。要甘心去做，才会继续有传福音的权柄。那么让人不花钱就可以听闻福音，就可以得到福音。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让人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都可以得到福音。好，十九节保罗就讲，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我，但是呢，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多得人。所以保罗说我怎么样多得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的意思。如果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我就做律法以下；没有律法，我就做没有律法。啊，这里要讲得很清楚哦，要不然他会觉得啊，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乃在律法之下。所以保罗讲的是什么？我一直是在基督面前，然后呢，来做犹太人，来做律法以下的人，来做不在律法以下的人，知道吧？他的前提是在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是跟犹太人在一起，我就啊，做那些犹太人可以接受的。啊，如果我跟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啊做没有律法的人可以接受的。所以二十二节，像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啊，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软弱的指的是什么？前面讲的不吃祭偶像之物。不吃祭偶像之物，对不对？哦，不吃祭偶像，所以说有人不吃祭偶像之物，我就怎样？我就不吃祭偶像之物，这样知道吧？哦，有人说吃祭偶像之物啊，会是不安的，那我跟他在一起，我就不吃。哦，那犹太人说吃饭前要洗手，那我吃饭前就怎样？洗手。哦，所以。逼迫，
对呀，啊，他会说，所以他们比如说他就会说那个，啊，你怎么会跟外邦人行的是一样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为要使人跟他同得福音的好处，对不对？但是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就 换个方式哦。如果你信耶稣了，那你就要照什么？他就要用真理来教导你，真理来教导你。所以保罗没有要每一个跟他一起的服事的同工都受割礼，对不对？
可是李哥，这个会不会有一个界限？不然的话，比如说好，那你今天去，就像有一些天主教徒不是去一些民间信仰说，那祭拜神明嘛？对啊，他就说好，那我们用这样的经文去引用。
就
只是就是跟随他们的习俗啊，跟随他们的信，就是，那个一般的，为要得到这一些人，
是
因为用爱心去，然后就是好像就像保罗这边讲的，就是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
对，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啊，我们基督徒不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对方的认定是什么，这边的意思是这样，不是我的认定。好，这里讲对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他的重点就是对方的意思，对方的认定，以他的认定为主，不是以我的知识为主，知道吧？他讲的是这个，以对方的认定为主，就是他们认定是这样，那我就照着他们认定的方式来行事。但是这当中没有不能够越过一个界限，那就是在基督面前， 在基督面前，不能说啊。所以有些人说啊，这些人啊都淫乱，那我为了得着他们，我也去淫乱，不能有这个事。保罗说，我不管怎样，我都是在基督面前了，在基督面前。所以一个人不能说我，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为了传福音给那些人，我就去跟着他们一起做，不行这样。哦，你不能说这些人啊都在那边啊喝酒啊作乐，那你也去跟他们喝酒作乐，然后在那边啊毫无节制，这不行的，这不行。哦，你不拒绝他们，哦，但不是你不是在这当中跟他们是没有两样。所以这个话保罗在讲的还是在重点是要回到那个啊认知识的问题，知识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他是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知识，他有律法有律法的知识，他没有律法有没有律法的知识，哦，但是在我们跟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我们是做他们的仆人的，做他们的仆人啊，也意思就是说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愿意在那一个约束底下，那个约束底下。那增加的一个要讲的是，你无论再怎样，我是在神面前，是在基督面前，就是表示他有一个界限在那里，有一个界限在那里，我认定这些人，但我有一个界限。
有没有说，假设今天去碰到一个状况，假设说，哎，比如说你去朋友的那个家里，他请你去他们家玩，然后搞朋友家的拜拜，然后他的妈妈就说，啊，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啊，反正这些东西你们不认为是拜神的，所以你吃没关系，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不知道，你不认为这是神，所以你吃啦，这很好吃，很好吃。那我们吃，神他会这样跟你讲说，哦，你不认为这是拜神的，所以你就吃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拜神，你不是拜神。然后呢，那这样我们是要吃还是不吃？就是说我们是要说，哦，因为他这样说了，我们是觉得说他的知识是在哪里，是在哪里？
他的知识我们认定他口中所说的，哦，我们除非我们知道他心里所想。哦，要不然他就说，哦，这个他说啊，这个是啊，我们认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哦，他这样认为，那我们就顺他的口说，啊，我说就跟他说不错，你想得很好，这些拜的啊，事实上是他们不会来吃的，诸如此类的话。
你可不可以问一下，就像刚刚那个啊，犹太人受割礼的部分，那如果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会看到那个保罗对外邦人说不受割礼嘛，可是犹太人就受割礼啊。可是，保罗也说割礼不算得什么。
嗯，
对啊。可是那犹太人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如果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受割礼？
犹太人会不受割礼？
他会觉得就是，因为保罗这样说嘛，那福音他真正的旨意是那个割礼不算得什么。
对。
对啊，
所以犹太人他们如果信主了以后就要面对这个，以后会慢慢的去改变，但是改变基本上不容易，改变基本上不容易，因为传统会一直有一个思想在那边，想法在那边，习惯在那边，所以你看保罗即使到最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对？人家说那你也去献祭，他还是去了，对不对？他还是去了，所以他为了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他还是去做了。
你说像如果在美国生孩子的人，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但是以前他们因为不知道男生女生，他就会说问说，哎，如果你的生的是男生，你要不要帮他就是。割包皮，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就说好啊，因为反正好像很多人都说这样子对孩子比较好这样的。但是在那个状况之下，那个是有宗教信仰的问题吗？还是说那个是没有宗教信仰？
没有，那个只纯粹是健康的问题，对，纯粹是健康的问题。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呢，讲的就是啊，记得哦，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当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我们知识会有一个自由，会有一个自由，但是我们使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先思想的是我有权利，啊，但是你有权利，你是不是要这样用？啊，要这样用，那我们就要思想。保罗说没有，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神的托付，这样了解吧。我再说一次，你是，这是你的职分，你的位分，对不对？你有权利，因为你有那个位分，你有那个权利。那更看重是什么？神的托付是什么？托付是什么？神的托付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考虑到我们的权利被冒犯，我们的职分被冒犯等等之类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上帝的托付是什么，托付是什么，然后呢更看重的是我有没有甘心来做这个事，那更看重的是我有没有那个赏赐，那赏赐是什么，就是我来完成神的托付，那么有没有那个权柄从当中出来，好，完成神托付，神托付事工的权柄，这个思想是要紧的，我讲一个主的例子，耶稣在讲真理的时候听众听的时候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是什么，他有权柄，你会觉得很奇特啊，明明讲同样的话，为什么一个人讲有权柄，一个人讲没权柄，对不对？那是听的人的认定，是不是？所以保罗知道你传福音有没有权柄，那么这是神给你的赏赐，让你传的时候有权柄，所以这个是他在意的事，神去让你去完成你的托付，你有没有那个权柄去完成那个托付？那权柄，你有这个权柄，意思就是别人会对你的这个职分一个尊重，一个看重，一个尊重，一个尊重我们用人的思想，人的经历来说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家族里面就你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那你可能你的位分很可能是一个媳妇，那你会觉得你媳妇已经可能在一个大家族里面已经责任很重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位分，你这个责任不是人赋予你的，你的位分跟责任如果是你知道是神赋予的，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你要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然后你愿意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甘心去做这个位分的时候，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在你的权柄会出来，知道吗？意思就是说人对你的尊重会出来，一开始可能会对你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个逼迫啦，甚至或者是各样的给你的委屈等等都会有，但是最后你的权柄会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有权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考虑自由、甘心跟责任，从哪里走？从神的托付走。神的托付是什么？神看重我们，神既然看重我们，我们就要得这个赏赐，得这个赏赐。所以保罗就讲，为了这样，所以像什么样的人，我就以他的认定为主来跟他们互动，但我不是没有原则，我是在神面前也是在基督面前，所以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只有一个目的，要救人，要跟人会同得这福音的，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的好处旁边打点，就是与人同得福音，同得福音，所以这是最大的前提，我是传福音就是要让人得福音，这是我最大的前提。 好，所以保罗最后用一个例子，用他自己的心态，他自己的心态是什么？他说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这是在古代他们那个时候的赛跑，赛跑不像现在还有第一名第二名，以前不是，以前只有什么一个得桂冠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他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个，所以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意思说既然我们要跑就要怎样，就要拿得奖赏的先，那得奖赏你只能跑几第几，只能跑第一，只能跑第一，所以保罗说啊，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我们每一个都要有一个得第一的心，得第一的心。然后呢，如果要得第一，那么你说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快的冠冕。所以保罗这里讲焦虑争胜，就是以前在竞技场上在那边比赛的，他们凡事都有节制，他们饮食啦各方面都有节制，就为了让他们有最好的状态去参加比赛，有最好的成绩可以出来。那么要怎么样都有节制才能够让他们 得胜利，那保罗说他们得的是能坏的冠冕，记得他用那个桂冠去做对不对，所以很就会凋谢掉。他说我们是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基督徒得的是生命的冠冕，是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意思就是说我是有个目标在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既然要打拳，那我要知道我打的目标是哪里，所以这两个都讲同一件事情，我们是有目标的，目标的。然后我是功课举身叫声鼓舞，好，这个就是节制，节制。所以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让我的身体成为我的奴隶，就让我的身体听我，免得呢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节，气节就是反悔，前面我讲的晦气不用，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前面不是讲有祸的吗，有祸了吗？所以保罗讲，他说我传福音了，我传福音啊，为了让人得着福音，我这个是一个在比赛，知道吧，比赛。那么既然在比赛，那么得奖赏的只有一个，那我就要用跑第一的先来跑，因为神的赏赐他要，如果要，那我就要用跑第一的心来跑。如果我要跑第一，那我就要节制自己，功课己身，叫声鼓我，就是我不能够啊，让我的私欲来做头。我要怎样？我要能够管理得来，我要能够管理得来我自己，我要让我的身体听我，免得呢。我传福音给别人，然后自己呢，却被气解，就是自己呢，晦气不用，就神不用我了，神不用我了，前面是神用我，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为什么要在当中谨慎？我为什么在当中能够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我为什么不叫我所夸的落空？因为我要谨慎，花的谨慎。免得到最后神觉得我不及格了，我不要了，不，这个不能用了，晦气不用啊，晦气不用是他们那个时代常用的话。我用一个比例，耶稣讲的比喻，耶稣有讲盐，对不对？盐若失了味，有没有就要把它怎样，晦气不用是不是？你们要做盐嘛，是不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那盐若失了味就怎样，就没有用了那他们的一般的想法就是，以前的人是那个盐巴，是盐死的那种盐巴，盐死的盐巴，所以把那个盐死的盐巴拿回来，然后泡水 然后它会慢慢融，然后你拿那个水是咸的，用那个来做调味，然后等到你看到哎，最后融到最后剩下那个不能融掉的，就不是盐的，就一般的石头的，那个你就把它丢掉了，因为废弃不用。这样了解哈、哦？好，所以这个第九章其实连着第八章在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保罗虽然说你们要谨慎，我们的自由不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要让人跌倒。那么保罗更进一步去讲，用他自己来做例子，用他自己来做例子。这个例子最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自由，但是如果没有节制就没有自由，知道吗？一个真正的自由是知道节制的自由，知道节制的自由。那如果没有节制就失去自由了，就失去自由。那这个所以保罗讲啊，第九章讲我是自由的，我是什么？这就是你的职分。那你在职分里面你就有权利，就有权利，但当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思想，要不要用权柄，要不要用。那么呢，我们目的为了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如果要跟别人同得这福音的话，那许多时候不能用，反而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你不能用，你只能做服侍人的人，所以那么呢，上帝给你的位分，给你的责任的托付，那么呢，记得你只能甘心去做，甘心去做，你就会在那个位分上，得到那一个行使的权柄，那就是神给你的赏赐。那么要记得，没有人辖管我们，我们只能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人。所以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我们就在那个情境底下做，这是重点，这是重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不这样想，我们就会蛮可惜的。为什么？因为人都在看你怎么过日子。我用一个例子好了。三十多年前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然后周姐一开始我在这边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她住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大3岁半，小的刚满月，然后在台湾人的家族里面做媳妇，意思就是很多家事是你要去做的，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说我的孩子还很小，还要喂奶，还要怎样怎样，是不是？但是别人是不是这样看待你？那你要怎么样去做那个媳妇的位置？那你也可以说好吧，那我就硬撑着去做。那你也可以做，那用重点是你能不能开开心心的做，这个才是难处，才是难处。你能不能开开心心的去做？所以你要能开开心心的去做，就保罗这讲，我甘心的去做，我甘心的去做。虽然我现在应该有权利，因为我有小孩还很小，应该可以怎样，我应该可以怎样。我们的思想都合理，记得我们常常的思想都很合理，但是为了使人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要甘心做众人的什么仆人。那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你要相信的是，上帝把责任托给你，上帝看得起你，看着。然后记得不要让神的预备枉费了。上帝为什么让你在这个职分上、位分上环境这么苦？因为上帝有预备的，因为不透过这样，人可能就不愿意听福音，人可能就不愿意思想福音。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在祷告中求主 加添我们心力啊，祷告中求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有喜乐。所以保罗用这些来鼓励我们，就是我们都有神的一个托付，因为神都看重我们，神都选召我们先成为他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责任那么面对上帝的托付，我们要学保罗像在场上赛跑一样，知道吗？那我们都要得第一。那要记得你不跟别人比，知道吗？你不跟别人比，你只跟自己比。谁在跟你比？就是你的肉体在跟你比。所以保罗知道我是叫身服我，其实就是叫我的身肉体服我，知道吧？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不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比赛说谁表现得好，不是。其实我们都不跟任何人比，其实我们只跟一个人比，那个人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跟老我在比所以我们是跟肉体相争，知道吧？圣灵是以肉体相争，所以我们奔跑，我们都要打拳，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其实这些都是讲到圣灵与情欲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我们每一个人只跟自己的肉体相争不是跟人做比较的。好，所以要继续往下去谈这一个自由的时候，我们回到前面那里讲，凡事我都可行某些时候是这样，我们有这个自由，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那这个益处呢，就要去想最大的益处是什么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最大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辖制因为我们是攻克己身，要叫身怎样服我所以这又回到第六章的第二节。所以第六章的十二节，又回到第六章的十二节所以当保罗在解释很多东西的时候，他的原则性是一致的。第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思想的。那么更深一层的去思想那我们有知识，那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有没有爱心，我们有没有爱神。如果我们往下去思想，我们有知识带来的一个自由，那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自由那么就要谨慎，要自制那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甘心去做。如果我们真要甘心去做，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我们要对付的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这些总有一个要紧的话，就是说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知道吧？那么不做就枉费了。不做就枉费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了我们期待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尊荣。那如果我们不去这样，那就枉费了，枉费了。好，有没有问题？
一样
吗？
一样的意思。
对，
就上帝给你，然后你不去用。
所以有些职分是很尊贵的，你说真的很尊贵。那上帝既然托付给我们，我们就以那个职分为尊贵，跟人看的不一样。人看的可能是世上大家认为的成就啦等等，那我们不这样看， 我们看的是上帝的托付。那我们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们没有可夸的，因为上帝要我们做这个，主权不在我们，不在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极为尊重自己，极为尊重，因为神尊重我们，看重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自夸，因为我们都是领受恩典。好，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有的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发问。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啊，因为现在疫情看起来越来越平稳了，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尽量能够实体来聚会啊，实体来聚会。所以啊，我们尽量啊，除非你啊在工作上的缘故不能来，要不然我们尽量鼓励大家实体来聚会啊，求主保守，让我们可以能够都有多一点实体聚会，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互动。好，有没有问题？就是保罗等到讲到后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讲，就是说出于爱心，出于爱心还是要责备。好，只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责备，就是说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责备这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你有感让对方感受到爱到那个程度，你才可以责备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儿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他的爱没有让他感受到那个程度，我们去管教他其实是没有效果的，没有好的效果，因为那个只是恐惧害怕，而不是因为出于爱的回应。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呢也是一样，所以有些人管教儿女的时候通常会请他们问，你的孩子有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到那里吗？
可是我觉得这个根本就很难啊。就像以色列人，上帝也很爱他们啊，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没有被开，就是没有被开，他就觉得只是占据恐惧害怕。对啊，所以你要孩子真的明白到你的爱，也要他的心有被神，就是有被开啊，不然他看到的都是表象。
对，
对啊，
所以有些时候孩子如果只看到他要的你都给他，不一定觉得你爱他。所以要让他慢慢去感受到你对他所付出的。所以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简单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孩子要什么你都买给他，其实他没有感受到爱，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你是一个很没有穷的人，可是孩子要什么你想尽办法给他，他就会感受到你是怎样很爱他。所以爱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去思考的。所以我们作用在孩子身上的爱，我讲的体会是这个， 体会是这个啊，不是说富有的人就比较难表达，富有的人比较难用物质去表达，比较难用物质去表达。所以啊，你如果说家里啊没有什么钱，但是孩子有一个什么需要，然后你就啊想尽办法，其实孩子会有比较深的体会就在这里。孩子
是
孩子的表现，对我们来说哈，啊，我们做父母的啊，可以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当一个镜子看，看我们，就是他的表现，就是我们对他的感受是什么，啊，不艰难都要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当中去体会，去体会他的需要，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去体会一下，那我们不一定都懂，我们也不一定都能体会，但是如果我们用心的去让孩子知道，他也会感受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章来思想我们是何等样的有福，因为啊，我们能够从你得着啊，你儿子的位分，得着我们主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已经让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借着真理得着自由，让我们知道这自由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贝，让我们的自由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甘心乐意的来照着你的托付啊，来行走前面的道路，能够甘心乐意的约束我们自己的啊身体，能够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你的引导和带领。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做到的，都是你自己在当中要来成就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我们就恭敬地将自己将众弟兄姐妹的心交托仰望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啊，使我们所啊得着的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能够将我们所行的都为着福音的缘故，总是救些人，总是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的恩。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再见。